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边看边长，我是老边。今天是8月13号，我们边看边长每周一周四下午4点半。好，今天呢，我们围绕科技股啊，比如说两个方面，一个是国产算力啊，另外一个是 AI for S 这两块。那相关的逻辑和产业链的跟踪呢，我们一直在这个我们的产品边缘边做啊这块儿，长期以来啊持续的做产业跟踪。那么产业这块呢，是在特定的这个周期里边吧啊，它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产业跟踪啊，因为大概有每啊，你可以回溯历史啊，就是一轮大的产业周期，比较大一些的产业周期啊，它往往会出现什么呢？出现这种超级成长股，就是说它是10倍、几十倍的一个增长，一个上涨。那么简单的，你去通过啊阿尔法这个策略呢，你去做，你去看这些公司呢，很难找到这种啊，很难找到这种超级成长。那么这种超级成长，它一般都伴随着这个产业的贝塔机会，它没有产业贝塔，它很难去水涨船高的啊。所以说，这个产业跟踪是非常关键的。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微博啊，老编试盘的微博，那新朋友可以去在这微博里边搜"老编试盘"啊，这里边呢交流起来比较方便一些啊。国产算力啊，如果说从算力按照某些划分来讲的话啊，一个是海外算力链啊，北美链，一个是国产算力链。这两块呢，它有一些区别，区别在哪儿呢？第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业绩验证周期、验证节奏吧，啊，验证节奏是有差别的，因为海外算力啊，它的投入的这个节奏要早、要快、更早一些啊，主要是它提前我们大概有一年左右，所以海外算力链是率先进行业绩验证和业绩加速的。那么国产算力这块呢，国内这些云厂商啊，基本上是处于一个跟跑的状态。所以说，在资本开支的一个节奏上，要相对一些落后一些。但是呢，通过这个啊，通过腾讯最新的这个财报数据来看的话，那么国产算力啊，这个投入呢，也是进入了一个加速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你看一下它的这个 AI 的这个扩张这个决心呢，也是非常的足的啊。当季的资本开支它超过了500亿啊，环比增速是非常高的。那么上半年这块呢？整个是800多亿啊，同比增速82%。第二季度啊，最新这个第二季度，它是环比增速是60%多啊。整个来看的话，这块呢，从增速还有绝对数啊，绝对的一个金额来看的话，都是超预期的。还有一点啊，就是因为腾讯它在这个 AI 这方面的一个投入呢，我觉得啊，它相对保守一点。但是这次呢，你可以看到，啊，它的这次资本投入导致了它这个现金流转负了，啊，自由现金流已经转负了，负138亿了。那这个标志是什么？标志也在什么？ 国内 CSP 厂商也在大刀阔斧阔步前进啊。那么在整个国产算力这方面呢，我想啊，这像腾讯啊这块迈开这个步子，迈的步子比较大了，然后其他的是不是再继续跟进啊，这个有待观察。但总体来看的话，国产算力这块的投入啊，进入了一个应该是啊，进入了一个啊加速状态，这么一个大规模部署的一个阶段啊。那我想它是在它的这个闭环里边啊，就是比如说它的一个，它大模型就不行了，它主要是它的智能体是吧 ，WorkBody 啊这些，还有 CodeBody 啊这些，这块呢，它的一个用户的这块增速和粘性啊还是比较高的。啊，这样的一个闭环，看是不是能形成一个飞轮效应啊。那还有一块就是关于国产大模型啊，国产大模型这块 DeepSeek 啊 ，DeepSeek 新的就是 V4 Pro 版啊，今天凌晨上线的。那它的看点，一方面是它的这个性能方面啊，性能方面，在某些性能方面，啊，就是已经达到了什么，就是海外大模型的那个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了，就是啊，就是一些在Agent 基准啊测试中有一些指标达到了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DeepSeek 呢，它主要打的一个就是一个性价比啊，但是 DeepSeek 呢进去它要调价，往上调价。那通过这个调价来看的话，说明就是这种啊这种通过降价内卷的这么一个态势呢，是吧，有一定的这种改观啊，或者在某一种程度讲，就是做这些国产大模型啊的一个调用需求和算力啊这个不匹配啊，调用量很高但是算力跟不上啊，那就涨价是吧，有这方面的因素也是。嗯，那还有就是其他方面，比如说国产还有就是 token 工厂啊，这块这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研究过。总体来讲就是国产算力这块进入了一个投入进入一个加速节奏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那个在某些环节方面啊，某些环节方面，比如说我们跟踪了一年啊多的这个超级演练环节，这个是整个国产算力里边最关键的一环。这个是提升国产算力啊，从系统角度提升国产算力这个竞争力的一个关键环节。那我们说这块呢，从产品的落地啊到渗透率的提升啊，因为在今年二季度啊开始，因为在下游嘛，比如说在超节点服务器和交换机这块呢是有业绩在验证的，那么二季度这个刚开始渗透的开始，刚开始渗透的开始到下半年，那才进入一个加速部署的一个阶段。那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么你说在二季度啊，超节点服务器和交换机这些业绩在开始 那个斜率很高嘛，是吧？啊，一阶倒的话，业绩加速度非常高嘛。那这个拐点开始就是已经确立了。那么后边随着这个超越点的一个加速部署，是不是他们业绩啊能见度就非常的清晰呢？所以说，从业绩动能的角度讲，啊，不是看绝对值啊。那绝对值的话，因为国产算力和海外算力它有一个区别在哪儿呢？国产算力这块的毛利率可能会低一些，啊，你看它的盈利能力，不能简单去看能力盈利能力是吧？因为盈利能力这块之前也是它为什么价不涨啊？价位置相对低，它也是在定价这块。你现在的话，这个盈利能力上来了，毛利率在提升。为什么毛利率提升？因为超级点这个服务器和传统服务器啊，它的这个净利率啊，差了2倍，是吧？你普通的服务器那个净利才一个点，1%左右。这个超级点服务器的它的净利率多少？5%左右。虽然这个绝对值不是很高，因为服务器本身它这个你让它怎么高去，是吧？一个传机子的时候，然后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这个。它毛利率水平提升，它对它整个的业务贡献，这个弹性就体现出来了啊，因为基数的问题，所以这业绩弹性是非常明显的。当然，随着这个超节点这个产品的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因为现在这个就是主要是定制化为主，然后后边未来的话，主要就是标准化啊，模块化。那它这个毛利率啊，净利率水平，它都会相对下来，那站在当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有2点，一个是渗透率加速提升，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趋势啊，这个趋势啊带来的这个增量啊。它的这个周期啊，至少能展望到明年吧。哦，所以说这个超级点这块儿是整个国产算力最关键的一环。你比如说拿腾讯来看的话，腾讯的话，它那个基于 NPU 的超级点。这块在什么时候开始部署的？在今年4季度，是吧？今年4季度开始部署，所以这个超级点还是在初期啊。回到这个公司层面，公司层面，我们在边缘边做呀，这块啊，跟踪很长时间，很多啊，7月份的话，7月初啊，我们在那个交流会啊，7月初交流会跟大家再组强调这块儿啊。当然，在边做后边啊，后边的边做跟大家也跟大家梳理了一下啊。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逻辑太重要了，是吧？那我们能看到的话，就是这种类型的啊，叫交换机啊，交换机这个环节。那么在它的财报出来之前啊，资金已经开始干活了，是吧？双重动量突破，那都是它一般都是提前的啊，提前于这个财报的。然后后边怎么运行的？那么知道整个7月份科技股是腰斩的，是吧？但是超级点这块呢，整个7月份它的重心是上移的，所以说从那个相对涨幅来讲，或者相对收益来讲，那么超级点这块。是 A 是 AI 硬件里边科技股里边唯一从七月大跌里边扛过来的。那扛过来就是要面临一个问题了，就是它有没有补跌，是吧？这个补跌的程度又是怎样的？补跌的话，短期补跌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博弈资金的话，它这个它要追求短期资金效率，是吧？它可能就走人了。但是其他的资金啊，比如说中长期的资金的话，那可能就是还是继续锁仓。那这样的话，你观察就是一个锚就行了，一个锚定点，就是您看它支撑啊，支撑有没有往下切换，有没有换挡。这个在我们交流会里边跟大家讲过，怎么叫看支撑的换挡。还有用一些简单的一个方法，是吧？当然没给大家展示啊。那你说落实到短期相对强度上来，短期相对强度上来，它在这个支撑方面是怎么一个相互验证的？嗯，基本上都确认了，是吧？这个方法都跟大家就是很量化的跟大家这个研究过，是吧？我记得这个还在上周还是前周啊，我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就是你观察它的这个支撑情况啊。那到目前为止，这种走势的话，就是这种新高走势，它又反馈了一个什么信息？反馈了一个什么信息？这个大家要去思考啊。那当然，如果从阿尔法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最强的在哪儿？那一定是在高技术壁垒的，竞争格局最好的，是吧？然后那个增量和或者是什么呢？增量弹性大，而且价值量有提升的那些环节群。所以您看到我跟大家去研究这个 AI 硬件的时候，我们很少去看这个什么服务器啊什么这些啊。为什么呢？因为那块的话，这块就是它不是那种从盈利能力讲，它不是说最好的。你找毛利率高的，是吧？而且竞争格局也不好。壁垒说白了就是壁垒低，门槛低啊。那还有一块市场表现比较好的，就是在 AI 的应用这个范畴里边，就是 AI 的科学啊，在科学方面的一个应用，就是 AI for S 这块。那因为这块 AI 在科学方面的应用啊，赋能科学研究、科学发现方面呢，它有很大的一个效率提升这么一个作用。那它主要是在哪些方面？比如说在这个啊生命科学，或者叫药物研发 AI 制药，是吧？那还有什么一些材料科学，是吧？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地球科学、流体物理什么流体力学等等啊，这些啊都有比较广泛的一个应用。但是最大的一个啊，就是商业化落地，最好落地或者是价值量最高的一个市场空间比较大的一块在哪儿？在 AI 制药方面。AI 制药这个不是新的概念，这个在两年之前我们 研究这块。我记得在上上啊前两次那个交流跟大家在 AI 这而在创新药这块主要就是跟大家研究 AI 制药。那么 AI 制药这块呢它的一个这个优势在哪儿啊，它是全产业链闭环啊，全产业链都可以用，这是赋能全产业链。那还有就是这个在传统的药物研发这方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叫什么呀，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叫埃卢姆这么一个定律啊，说白了是投资很大，回报率就是这个效率啊，总成功率啊，就是非常低的。一个新药的一个研发啊，在传统的那个药物研发这个模式下，只有多少？0.001%，高投入，长周期，啊，然后低这个成功率，这是他们就是这传统药物研发里边的一个最就是非常啊非常典型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形。那所以说 AI 呢，我们可以在它整个啊从是吧设计啊自动化实验到数据分割等等全站的一个赋能，提升效率是很显然的。但是为什么之前它这块它有分歧呢？以前也吵过有分歧，因为对于一些啊这个厂商来讲，或者是对于一些 CRO 企业来讲，它是确实能提升效率啊，但是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它对某一些它又形成了一个冲击，因为整个模式它可能会颠覆以前的这个模式。就像 AI 对一些传统的软件行业一样，是吧？有些软件的话，现在你用这个 AI 就完全可以替代了，用智能体就完全可以替代了，是吧？比如说一些图片处理的，对一些文字啊编辑处理的，你用智能体是吧？或者用智能体你写一个代码，编个程啊，完全可以替代了。这就是涉及到对于某些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冲击性的，所以说这个呢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但是最终的话这个标准很简单嘛，是吧？你在效率提升的时候，你哪些能够实打实的通过 AI 是吧，你研发那个研发出某款药，发现某个靶点，研发出某款药是吧，并且进入三期以上啊，你这样的话行，而且你要最终落实到这个业绩上来。所以说这个阶段还是一概念，就是概念驱动啊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回到市场层面，就是从这个因为创新药这边这段时间一直有资金再去做是吧，还有就是从 AI 硬件里边分流出一些资金，还有就是从低波红利里面流出一些资金，它可能就是啊短期打一些这些做一些博弈啊。但是来看的话，通过这个还做不出这个主升浪来啊，很难。我简单说这么多吧啊，然后具体大家去看一下边缘边做啊，那还有就是老边示范的微博，简单看一下哪些问题。 这个调整或者是这个压回，这些都是在边缘边做，给大家都打了预防针了啊。你情绪数据摆那儿了，对不对？就是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光互联这块啊，光互联这块这段时间是因为 FCC 那个光模块的一个禁令的一个预期啊，就整个光模块啊，这个光互联这块呢都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也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它没有这冲击，它可能这个价格给不了这么低。那哪些最就是给您这个折价折的最多呢？那肯定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是具有一定期权性质。那哪些呢？就是比如说 CPU。CPU 这块呢，因为 CPU 今年刚刚开始的这个导入。但是也不像某些机构说的啊，这个 CPU 这个节奏放缓啊，推迟怎么的啊。目前还是正常的推进，没有这种放缓的迹象。这个都是大厂已经在最新的财报啊，这信息里边都给市场已经反馈出来。然后那 CPU 的话是在明年27年就是加速放量。27年加速放量。那你说作为光互联里边，那么在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最好的一个路径一个技术方案就是 CPU 啊， NPU 或者是 XPU 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过渡方案，是吧？最终就是光电共封装。现在这 NPU 属于近封装啊。那 CPU 是一个能看到终局的一个确定性高增赛道，那里边哪些绕不开？你一定要找那些壁垒高的绕不开的公司。那这轮科技股打下来，那是不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机会，是吧？这个大家去思考。还有就是有一些它不受你到底这个 FCC 怎么去落地，是吧？你还是一棒打死概率很低啊，它大概是在最终的话可能在高端方面啊，高端产品是吧 ,1.6T 以上的比如说啊它限制你。但是限制它不影响某些做光器件的啊，尤其是那个在能拿到海外啊，这个晶圆厂某些头部晶圆厂的一些技术授权的技术过硬嘛，不受你的影响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要想做出这种阿尔法收益来啊，那就公司面啊一定要足够硬。当然这个产业层面你要知道它这个对产业层面的一个增量啊，它这块的一个弹性怎么样。那么还有就是比如有朋友问那个半导体相关的啊，半导体这轮大家可以发现啊，你回头看一下。七月这轮下跌，半导体设备比如说啊，半导体设备这块跌幅和光通信的跌幅你比较一下，半导体这块相对来说跌幅没那么深。为什么？它一定有逻辑支撑的，是吧？那长期跟踪我们那个产品的啊，边缘边做或者是 这个我们说这个微博啊，跑遍世界微博等等啊，那在交流会里我们说的更直接一点，你要知道里边逻辑啊。光互联这块是整个 AI 里边它一定是绕不开的。现在整个 AI 上游最大的那个缺口在哪儿？最大的缺口存储吗？是存储吗？比存储缺口还大啊，在这个磷化银这块，光芯片的上游，磷化银衬底 ,70% 的缺口。那么这个缺口，你要知道这个缺口的这个意义在哪儿。我们先抛开这个磷化银衬底这个缺口，我们就说那个光芯片这块，以磷化银的这个，首先你这个缺口大，再因为产能，你上这个扩产啊，这个周期难度，这个就是比较大的。就是那这个觉得呢，光芯片这块它的这个扩产啊，它相来说，你因为都需要磷化银衬底啊，你光芯片现在这个扩产，比如说有的 CW 光源这个龙头43亿的扩产。上游的瓶颈决定的这个它的光芯片的这个价格啊，它会比较刚性的。另外就是量的问题嘛，啊，价的问题它比较坚定，量的问题你扩产量就上来了嘛，所以说就是能享受某一段时间那个量价双击。所以你为什么你看它扩产它不跌，它反而涨了，为什么？是不是量价双击的一个逻辑在里边？哦，光芯片死结我们在去年啊交流会给大家梳理的啊，都是未来后边都是多少啊多少倍的一个空间啊，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在整个光通信这块最好的还是这个光芯片啊，就是说你看从哪个角度来着眼了，你是找那个预期差大的还是找确定性高的，